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第984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去怨恨心中找到根本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6日。我觉得自己应该在家安静学法，向内修，好好的审视自己的修炼了。为什么感觉怨恨的物质总是充斥在我的空间场？我开始背转法轮，一字一句的背。思想业疯狂地阻止我，我不被它干扰，我就是要把转法轮安安静静地背下来。我又被师父关于怨恨心的各地相关讲法，针对我自己的情况，我把相关讲法抄写下来，然后再背下来。在背的过程中，思想中那不好的因素与物质对我的干扰特别大。我豁出去就是要把法背下来，我知道在背的过程中就是在消除它。一段短短的法，我基本上要用一天来背，而且还不是记得特别牢，第二天再接着背。怨恨心不想死啊。就这样，我感觉思想干净许多，空间场也清亮了许多，再背法时就容易记住了。转法轮我是一段一段的背，在背的过程中，我要求自己一字不差，直到全对为止。每当有哪里背不下去的时候，我就倒转过去再看，再记，再背。大法就点醒我，开示我。感觉自己另外空间中的那种升华，那种美妙，无法用人的语言表述。我不停地向内找，向内修。我告诉自己，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每一次矛盾的出现，慈悲的师父看我有想精进修心的心，就用各种方式点化我。我找到了怨恨心的背后就是情，情的背后就是思。啊，原来他们是连带的啊。可是我却用了很长时间才悟到这层法理。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弟子太愚笨啊。弟子让您多操多少心啊。当我找到这些心的时候，感觉自己一下豁然开朗。再看曾经的那些事与那些人，觉得自己真是对不起师父，对不起众生。再看亲人们做的那些所谓的错事，我没有了怨，有的只是荣。他们为法而来，在迷中，在苦中，却还要被我嫌弃。我脑海中出现的不再是他们那一张张愁苦的脸，而是一张张期待与微笑的面容。他们等待我内心的升华去救他们啊。与妈妈同修的矛盾在长期的修炼中也没去干净。这一次我认识到妈妈是多么可贵的同修啊。妈妈的那一切都是我的镜子啊。我却只找她而不修我自己，错过了太多的修炼提高的机会。学法，向内找，向内修，真正的把自己的言行举止用法来衡量，来对照，才发现原来自己离法的要求是那么的远啊。一直以来都以为自己在精进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现在才明白三件事是在修好自己中做好，才算真的听师父的话，也才算得上是精进的修炼人呢，才能真正的感受到法的无穷力量与美妙。妈妈叫我看同修关于思与自我的交流文章，文章中正是我急需修去、急需提高的部分。看完同修的文章，感觉自己长期以来就是这样的，没有走出思与自我，所以才在迷茫中徘徊那么长时间。现在我要在大法中精进修炼心性，努力放下自我。我仿佛看到了下走的那一刻，我与师父签下的那一份神圣誓约。众生急盼得救，放下自我，放下人的一切心，他们才能真正得救啊。 想想身边没有得救的众生，都是我自己的心促成他们的得不到救度啊。修好自己，救众生。当我找到自己的这些人心的时候，每当练功和发正念的时候，就不停地有气往出冒。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我排那些长久以来沉积在那儿的怨的物质，师父在给弟子清理身体。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突破自我，走向成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30号。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性格倔强，脾气火爆，得理不饶人，是眼里揉不进一粒沙子的女强人，家里家外的一切都是我说了算，稍不如意就和丈夫大打出手。结婚后的十年中，日子几乎都是在打架中度过的。1997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沐浴在大法的佛光中，一下子觉得什么烦恼事都没有了，整日乐呵呵的，家里一下子变得风平浪静，丈夫儿子看到我的变化，有时也能跟着我一起学学法，练练功，一家人其乐融融，真是从没有过的幸福和喜悦。1999年7月，江泽民流氓集团开始疯狂造谣、诬陷和诽谤法轮大法和师父，残酷迫害大法弟子。我因坚持自己的信仰，多次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又被非法判刑4年。一、剜心透骨去执着，走出家庭磨难。在迫害初期，因为没有正常的职业，我和丈夫靠打零工在花草维持生活，每天两人一共能挣20元钱，还不是每天都有活干，遇到雨水多的时候，两人一个月挣不到300元钱，还经常被当地协党人员骚扰，非法抄家、绑架、勒索罚款，根本无法正常生活，家里几乎是一无所有。在我遭受冤狱期间，13岁的儿子被迫辍学，失去母爱未成年的儿子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当过学徒工，到餐馆、火锅店当过打杂的零工。随着社会的大染缸不断地往下滑，丈夫也学会了吃喝嫖赌玩，打工挣钱从不往家拿，在家白吃白住。前几年家里的房子没拆迁，每年还能收几千元的租金。可他背着我去收房租，钱一旦到他手，一分钱也不给我们了。家里的大事小事从来不管，儿子结婚、装修房子、借钱、还账，全是我一个人的事。我白天和朋友在店里经营建材，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下班还要买菜回家。几年下来，我身心疲惫，渐渐对丈夫产生了很大的怨恨心，从骨子里瞧不起他。我自己修得也很苦，学法犯困，悟不到法理，一讲法读完什么都不知道，成天浑浑噩噩，头上像顶了个旗帽一样，练静功发正念几乎都是在睡觉。同修们看到我这种状态很着急，反复与我切磋交流，建议我多学法向内找。可是那时的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修了，更不会向内找。学法练功发正念全浮于表面，向内找也只能找到表皮，找不到根本。今天认为找到一点就轻松一点，明天丈夫一制造事端，我又跟着浮动起来。表面看都是丈夫怎么对不起我，是我在为这个家付出，他不知道感恩也就罢了，还对我这样，心里总是愤愤不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修炼中，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 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而自己那时的心态完全像个常人，有时甚至还不如常人。慈悲伟大的师父看我不悟，就在梦中点化我。我走在一条昏暗的街上，看见丈夫和一群人坐在一个屋檐下打牌。他看见我没有任何反应，就像陌生人一样。而我一看到他，怒气一下子就上来了，马上扭头过去，不愿多看他一眼。就在这时，我一下子醒来，而刚才梦境中的真实心态却没有随着梦醒而消失，还停留在心中，非常真实。我回忆起梦中的那一幕，知道是师尊在点化我。我对丈夫的怨恨已经形成了顽石，是自己的修炼出了问题，我必须无条件地向内找。要修炼就要真修实修，不能再在大法中混世。我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努力在修为上下功夫，用法来对照自己的言行，不再和丈夫争吵了，也不计较对错得失了。站在他的角度理解他，关心他，体贴他，遇事不和他计较，多想他的好处，从不向他要钱，也不过问他的钱是怎么花的，还经常给他买衣服。只要他在家，我煮饭炒菜，尽量对着他的口味做，时时关心他。我的改变他感受得到，也就不再生事，家里气氛变得祥和。我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执着于自我，认为自己处处比他强，在人中能力也不弱，月收入少则几千，多则上万，有时我一个月的收入比他干保安工作的一年工资还高。在任何环境下，我得到的都是夸赞，而这样的我在他的眼里却一无是处。最不能让我容忍的是他对婚姻的背叛，让我颜面扫地。我认为自己了不起，从内心看不起他，名利色气全起来了。这么肮脏强大的自我的人心不放，能修成正果吗？师尊在《经济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说，带着执着而学法不是真修，但可以在修炼中渐渐认识自己的根本执着，去掉它，从而达到修炼人的标准。那么什么是根本的执着呢？人在世间养成了许多观念，以致被观念带动着，追求着向往的东西。丈夫对我不好，这不是在帮我去执着，在帮我提高心性，成就我的修炼吗？我还对他产生那么大的怨恨心。我恨他，正说明心里放不下他，放不下对他的情，恨他破灭了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以我的人心才会被触动，才被他拽得七上八下，修得跟头把式，摔得左一跤右一跤的。师尊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人有情在，生气是情，高兴是情，爱是情，恨也是情，喜欢做事是个情，不喜欢做事还是个情，看谁好谁不好，爱干什么不爱干什么，一切都是情，常人就是为情活着。教训太深刻了，我失去的浪费的时间再也找不回来了。我没有珍惜，浪费了师尊用巨大承受换来的宝贵时间。其实丈夫本性是善良的，支持我修炼，对来家的同修很热情，迫害初期还经常帮我传递师尊的经文和真相资料，100多里远的地方他都要去送，还把同修凑的资料钱一分不少的带回来。有一次他给当地的一个同修送20几本明慧周刊，在同修家门口等了1个多小时，同修也没回来。临近上班时间，丈夫只好把真相资料带到工地上，把自行车找了一个偏僻的地方放着，提心吊胆地干了一上午的活，中午又把真相资料带回家。我每次被邪党绑架到洗脑班迫害，都是他来接我回去，帮我交生活费和被勒索的罚金。2015年5月肃江大潮开始，丈夫也实名参与了肃江。二，坚持面对面讲真相救人。 我和小妹同修配合，面对面发放真相光盘，讲真相劝三退，已经有六七年了。前几年我们地区搞开发，外来民工很多，我每天晚上下班就和同修一起提着几十张光盘到工地去发。我们跑遍了周边大小工棚、板房，每一层楼、每一个房间，几乎每个房间都有一两个放碟机，一个房间住几人、十几人不等。农民工淳朴，只要拿到光盘就放，整片板房全都在看真相光盘。2017年下半年，我退出了和朋友合伙的建材生意，这样就能有更多的时间用于修炼。每天学完法、练完功，和同修出去讲真相、救人。我们珍惜每一份大法资源，做到面对面讲真相，面对面发资料，不图数量，没有完成任务的心，讲究实效，绝不敷衍。我们把九品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直接送到众生手里，每天能发七八本、二十几本真相期刊和真相光盘，平均每天能劝退十几人。除了下大暴雨外，我们每天坚持着，哪人多就往哪儿走。我们讲真相不分人多人少，在人多的地方，我们先请师尊加持，然后发正念，让所有众生都能听真相、接真相资料，都能得救，这样效果好。我们在二三十人群聚的地方发真相资料是常有的事。2020年大年初一，邪党通告中共病毒全面爆发，接着全国各地封城、封小区。大年初五，我们这里就开始封村、封路、封小区。我住的小区也被封了，外出有严格限制，出入还要查出入证。大法弟子都知道，这场大瘟疫是淘汰中共和坏人的。看着还有那么多不明真相的世人没有得救，我们心里那个急呀。我每天都到小区门口溜达，只要有机会就出去，可这也不是办法。同修的女儿做水果批发生意，我们就请同修帮忙办了两张从业人员出入证，这样我和小妹同修就可以各自正常出入小区，出去救人了。解封后，我们就开始到周边的乡镇集市面对面发送针对疫情的真相资料，有的在三四十公里之外。我发文早晨六点正念，然后赶往车站或候车点，坐头班车，八点钟之前就能到目的地。每一个乡镇都去两次以上，每次百多份真相资料都能顺利发完。最近我和小妹同修又开始走乡串坝，到乡村坝地挨家挨户的发放真相资料。碰见有人在家，我们就直接讲，直接发。家里没人的，我们就把真相资料挂在大门上或窗框上。我天天在外面讲真相，就读有缘人，再远也不怕，再多人也敢讲。每天骑着电动车跑几十里路，四周都跑遍了，却留下了一个最大的空白处，即我居住的小区。我搬进这个小区整整十年了，开始来的时候在小区范围内讲过真相。我住的房子是儿媳娘家陪嫁的，在安置小区，小区的人不熟悉，没有人知道我的身份。为了安全起见，同修建议我暂时不要在小区暴露自己的身份。这一晃就是十年，除了感觉信得过的人，对其他的人都没讲过真相。有时在外面给人讲了真相，回到小区就碰到听过真相的人，这样的事例很多。有一个大哥在外面就得到了我送给他的《为你而来》的真相光盘。有一天我到幼儿园接孙女儿，这位大哥也去接孙子，他跟我打招呼，我说我怎么不认识你，他说你送了碟子给我，你们的东西真好看。后来再碰到我，就主动向我要真相资料，说有好的碟子一定要给他留着。众生都主动向我要真相，我却为了保护自己不敢主动把大法福音传给这一方众生，辜负了师尊的重托和众生的期盼。八月中旬，我决定在小区铺发一遍真相资料。我找到同修，请他帮我准备好我需要的资料，并帮我发正念。我找到在本小区发真相资料的最大障碍是怕碰到熟人。现在所有小区的人基本都认识了， 我就加大力度发正念，请师尊加持，解体清除本小区所有阻碍众生了解真相得救的邪恶因素、黑手烂鬼、共产邪灵，让所到楼层的众生外面的先不回来，屋里的不出去，让弟子进入无人之境。第一天晚上，我揣了28份用双面胶粘贴好的真相资料，选了一栋7层楼的2个单元顺利发完。第二天晚上发了3栋楼9个单元，也很顺利。我双手合十，谢谢师尊。抬头一看，发现小区有监控器。我围着小区转了一圈，发现有10几个监控器。这一下我的心里又不稳了，老琢磨着这事儿。这么多监控器，是不是等到下雨时打着雨伞去做，还是为了安全直接放弃了？满脑子胡思乱想，心里也翻江倒海。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你思想中想的是什么，在另外空间里我的法身什么都知道，因为两个时空的概念不一样。在另外空间里看，你的思维构成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在你想之前他都能够知道，所以你得把你不正确的思想都放弃掉。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你不修炼他不管你，你修炼一帮到底。有师在，有法在，监控器能对我起作用吗？我连续做了6个晚上，26栋楼，1000多户人家全部发放了一遍，进出真是想入无人之境。有一个车棚的监控器很多，直接找着过往的行人和前后的几栋楼。我知道师尊就在弟子身边，那些东西什么都不是，对我不起作用。在师尊的保护下，我没碰到过一个人。只要师父正法一天没结束，我讲真相救人就一天也不会停止，坚持不懈地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跟着师父走到底。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香港学员难忘的回忆》，来自香港法轮功真相点的故事，作者学员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香港大法弟子，1996年得法，那时我在北京工作，我们办公室有一位同事是法轮功学员，他带我去看师父讲法的9讲录像，我看了第一讲就发愿要修炼，从此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我一直坚定修炼到现在，信师信法，我对师父对大法心存感恩，感谢师父帮我平衡了生命长河中的恩怨，感谢师父帮我消除了我身上的业力。借香港真相点同修交流之际，我交流几件让我难忘的事情与同修共勉。一，和师父在一起的珍贵时光。师尊曾在1995年、1996年、1997年多次来香港并讲法，第一次是1995年5月13日在大屿山讲法，1996年师父来香港2次，第一次小范围讲法，只有20人左右参加，第二次7月15日在学校一个小礼堂，当天有70多人与会，我有幸聆听了师父讲法。当时我坐在会场靠近走廊的位置，见到师父从我身边走过，我就站起来双手合十对师父说，师父好。师父说，好好好，连说了3声好，我非常欣喜。讲法结束时，大家走上去跟师父照相，我站到了师父的身边，这时我发现师父非常非常高大，我垫起脚来还够不着师父的肩膀。师父关心地问我说，是否别人遮住你的脸了？师父叫我稍微移一点，我就向师父这一边移动，离师父更近了。当时师父跟在场的每个人都握手，后来师父要离开的时候，我有幸和师父一起离开，在电梯里师父又跟我握了一次手。 修炼后我看淡了名利官职，师父当时提到要建基地，我就很想去。师父讲法后将要坐车离去，我手拿着转法轮，心里想应该如何问师父比较合适。就在师父快要上车的时候，我抓紧时间问师父，我们的基地什么时候建，在哪个地方。师父回答我，大意说就在这里修，指香港，这里环境复杂，提高快，不是原话。师父回答我这个问题之后，我感到我再也没有问题要问了。自此我就一直定居在香港，放弃了原本去加拿大温哥华的计划，在香港实修。每每回想到和师父在一起的时光，我都感觉到无限的荣幸，觉得那段时间无比的珍贵。二，和深圳公安僵持8小时。1999年7月20日以后，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那时候由于工作原因，我深圳香港两地跑。在深圳，我的住宅是在一个山坡上，我每天都在山坡那儿练功。中共打压法轮功后，我照常放着音乐练功，一直没有出什么事情。直到有一天，我从深圳回到香港，有同修打电话录音采访我对山东赵金华被中共迫害致死事件的看法。我说我们法轮功修炼者都是好人，师父叫我们做好人，我们没有参与政治，是政府把我们推上政治对立面的。一个星期后，我从香港回到深圳，发现已经有便衣警察在我家附近等我了。因为我在香港接受访问时说了自己的名字，被中共在香港的特务人员听到了。深圳这边的警察依照我的名字找到了我。我开车进入了房子的小花园，随后把花园的铁门关上了。那时是上午10点，一个自称是管理员的便衣来查户口。他拿出我的照片和我本人对照，证实是我本人之后，就开始敲门。1小时后，4名公安上门，要带我去沙河派出所。我没有开门，我问公安，去派出所所谓何事？公安人员说，跟他们去派出所是我的义务，我无权过问内容，并恐吓我，不开门的话，就会将我拘捕。我坚决开门。深圳南投派出所的主管打电话给我，问我为什么不开门。我说我是香港人，你们到香港警局去查一查我犯了什么法，如果我犯了法，那应该是香港警察来抓我，如果你说不出来我犯了什么法，我为什么要给你开门。我堂堂正正明明白白的工作生活，我这样堂堂正正做人，你却来抓我，你为什么不去抓坏人。就这样，我一直不开门，和公安僵持着。当时我在工作中也常常弘法，我的同事中也有因此而得法的。公司同事得知我被警察困在家里，就给我在香港的秘书打电话。我事先也跟秘书交代，如果接到深圳的电话，就是我出事了。如果我出事，你就帮我打电话给记者。所以，当时这件事情所有记者都知道了，也报道了。而我也上了香港报纸的头版。后来有个记者和我说，你和公安说的话我全部听到了。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听到我和公安的对话的。记者说，你说的很有道理，你很正常，你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你们法轮功修炼者是很好的人，你不开门是对的，你一开门被他抓了之后，他会没收你的所有财产。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第二天我平安过海关返回了香港。此后我和香港的同修一起讲真相，反迫害，助施正法。三，在新华社门口静坐反迫害。中共官媒发布污蔑大法的文章，毒害全世界，大法蒙冤，我们香港大法弟子无比痛心。从1999年7月底，我们连续几个月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对面24小时静坐。我那时候白天还有工作，经常晚上来静坐，一般从晚上12点坐到早上5点，周末和休假的时候我白天也会在。我们每天白天都拿着写有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的横幅，对着新华社的门口读转法轮。记者会来采访我们， 我天母看到师父的法身每天都和我们一起在那里，我们一般会先连读三遍论语，我看到师父的法身叫记者们不要动，所以记者都是在我们把三遍论语读完之后才来采访我们。每一位学员都向记者们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讲述自己修炼法轮大法的亲身体会，讲述为什么坚信法轮大法。每一位学员当时说的都非常精彩。让我感到震撼的是，有一天白天，我们大约十几人在那里读转法轮，我们一直读，突然间，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玻璃大门崩裂破碎了。这破碎的大门预示着中共的谎言最终会像这玻璃门一样粉碎。从1996年得法到今天，转眼将近25年过去了。25年，一个世纪过去了四分之一。在这期间，我和同修们走在精进实修、处师正法的路上，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但越来越坚定。能和师父同在，和正法同在，是多么的荣幸。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台湾新学员学会修炼真幸福》，作者台湾大法弟子程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8日。2017年12月，在师尊的引领下，我走进了法轮大法修炼，了解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我的世界变得清亮起来。修炼中，我学会了向内找，并在行动上知道并做到了要为别人着想，与人相处变得融洽，脾气也变好了。在逐步领悟法理的同时，也在自己的工作环境中证实着大法。第一部分，一念决定好坏。我是菜市场的销售员，由于市场的工作要求高速度，所以总是忙忙活活的，而且稍不留神就有碰撞，容易受伤。去年夏天，我把一个20几寸的大型工业风扇拿到菜市场吹凉，有一回拿货时没留神，手指不小心伸进了电风扇中，只听啪的一声，当下痛得我立即放下了手上的货，用左手握着右手的小手指，赶忙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虽然手很痛，但我没有多想，就是一直念着九字真言。旁边卖菜的阿姨见状，大声对我说：你的手怎样？要不要去医院？这时，摊位前正围着很多顾客在等我拿货，我赶忙对阿姨说：没事，没事，您帮我卖一下货吧。念了十几遍九字真言后，我放开左手看看自己的小手指，红红的，感觉还有一点痛。电风扇这么大劲儿，我的手指却一点皮都没破，周围的人都啧啧称奇。一次，我搬货时闪了腰，同事告诉我某家诊所的疗效好，让我去打一针，好得快。当时，我痛得真就去了同事介绍的诊所，可自己一想，练功人不需要打针吧，那就拿点药备用吧，万一痛到没法工作了再吃它，如果不太痛就不吃。由于对法理解不深，我还有治病的念头，不仅信念全无，还带着投机取巧的人心，这一念已经使自己掉到常人的层次上了。隔天凌晨，那剧痛真是使我无法动弹，药吃了也没有用。我正犹豫着要不要临时请假的时候，就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的法。构成我们宇宙所有空间的物质，几乎这个宫里边都有。那我还吃什么药呢？于是我立刻起身，忍着剧痛拉直了腰脊开始练功。练完功后， 疼痛感已消去大半，我就上班去了。这一刻，我亲身体悟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第二部分，背法得法。前一阵子我学法不入心，虽然读法嘴上不露字，心里却时常溜号，尤其在家学法的时候，只要一停下来再读，就找不着刚才学到哪儿了。或者明明刚刚念过的一段法，却好像完全没有学过似的，只好再学一次，往往学一讲法要重新读好几次。最近同修与我交流背法的事，开始我觉得很难，仅仅一两行我都记不住，那整本转法轮怎么能背得下来？我自认为从小背书还行，可是怎么一背法，背了下句，上一句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呢？我的脑子是怎么了？后来才知道这是干扰，是思想业不让我得到这部宇宙大法。于是我背法前就先发正念，排除干扰，然后先把整段通读三次，再开始背。慢慢的，我每天能背上一小段法了。在学法时，这时感觉学到法了，不仅法理清楚了，还能反映在日常生活中。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钥匙打不开锁了。隔天，我学各地讲法时，一下就翻到了这一页，看到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当然了，现在有很多新学员在开始渐渐地走进来了，那是因为通过大家在讲清真相起的作用，它像一把万能的钥匙一样，打开了旧势力隔着世人不让其学法的那个因素，是大家讲真相才起的这个作用。我明白了，是师父叫我学着讲真相了。又如一天在市场见一位妇人大包小包的拿不稳东西，我就顺手帮了他一下。妇人说，你真是慈悲呀。我当时为之一愣，我总觉得修炼人嘛，待谁好都是应该的，这点小事儿怎么就慈悲了？当天学法，我就看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送大家两句话，无非是人心，有心不是悲。我真是惊呆了，我哪里不懂，师父就会点化我。我悟到，当我们遇上与人有矛盾的时候，一开始总认为自己没有错，甚至向内找，对照法理还是认为自己没有错，只是为了做到修口而忍，但是根子里认为的那个没有错还是人心呢？我要去的不就是这一层层的人心吗？这么不好的东西怎么还紧抱着不放呢？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到的有心不是悲的法理，在我最近的讲真相中也是处处体现了出来。由于我带着求好求名的人心去做，分不清是在证实法还是证实自己，所以跌跌撞撞地摔了一次又一次，自以为是好的事情发现在微观中隐藏着执着。第三部分，走师父安排的路。每天在市场忙完后，我总是笑着说，我现在才开始要忙呢。有时我一下班就去学法典学法练功，或忙着讲真相的项目，别人问我不累吗，我说身体上的累可以靠练功恢复。修炼人虽然忙，但是不会烦躁，再加上本体的转化，我能感受到脚步轻快，而且时常越走越快，像有人推着走一样呢。我做事的速度是快的，但是心态是理智不出错的。我今年52岁了，不仅皮肤变细，一头枯黄的头发也变得乌黑亮丽，大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我深刻地体悟到，如果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都是痛苦与磨难，要全盘否定它， 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才会有那种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心自明中讲到的放下执着轻舟快的快乐。我能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真是全宇宙中最幸福的生命啊。以上是我得法三年来的一点心得体会，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给三任610头目讲真相，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日。1999年7月迫害发生后，我被迫害的流离失所，退休工资也被停发。同修和我交流，让我给当地扣发工资的610部门讲真相，要回被非法停发的工资。我准备好了上百封真相信，分别邮寄给当地的610和一些相关部门，劝他们善待大法弟子，为自己选择一个好的未来。我单独给610主任准备好一封真相信，里面详细的举了两件我们地区附近某市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的具体事例。我回到当地，亲自把信送到他家里。当时他没拆开看，我就正念给他讲真相。在师父的加持下，效果很好，他两口子和家里的两位客人都做了三退，连不在家的孩子他都给做了三退，说是在转告他。他后来和我说，你都把我说困了，你走吧，我看你3天3夜也讲不完。我接过话来说，不耽误你们睡觉了，法轮功真相10天10夜也说不完啊。然后他送我出来。时间不长，第二任610主任就接替职务了，但他们两人的办公室只是一墙之隔。我找机会去找第二任610主任，很巧，他的母亲曾经是我以前的同事，我还知道他的小名呢。我就大大方方地先和他讲起了过去和他母亲在一起的一些事情，然后就给他讲起了法轮功真相，并给他讲起我为何要修炼法轮功，法轮功是如何使人受益。他也很客气地听着。我回到家中，又给他写了一封真相信，然后交给了他。不久，他们通知我去办手续，要给我正常开工资和补给我停发的工资。我去了一看，第一、二任的610主任和国保队长及后来的第三任610主任都在那里等着。他们说让我签个字就给办理，我坚决不同意。他们就让我从办公室出来，他们再研究一下。过一会儿，他们又让我进办公室，然后他们让我儿子来劝说我，让我签字，我仍然拒绝。他们再次让我从办公室出来，说是再研究研究。又等了一会儿，他们出来说是不用我去了，他们和我儿子开车去社保大厅，给我办理好了正常开工资的事宜，并取回了我2年多被扣发的工资。不长时间，第二任610主任因病不再上班了，前面提到的国保队长接替了第三任610主任。有同修曾经给他讲过真相，同修讲的也很到位，使他对大法有了一个正面的了解，他也做了三退。为了进一步给他讲清真相，减少当地的迫害，我和这位同修又结伴去到他家，进一步讲清真相，同时也带去了一些真相资料。过程中，他主动地讲起了自他上任以来，从来没有抓过大法弟子，也没迫害过大法弟子。不信你们想想，是不是这样？自上任以来，他一直在保护大法弟子等等。我们一琢磨，确实这样。
我们告诉他善待和保护大法弟子，这样会得福报。有一次我在一饭店门口遇见他吃饭刚出来，我就上去告诉他要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乐呵呵地挥着手连喊三遍法轮大法好，随后出门跟他同餐的几人也跟着乐起来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谢谢您的收听。